大家好，欢迎光临本期 S Council 空中电话会议中心。首先要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吉娜的公司。那我是 S Council 的 Selina， 本次电话会由我主持。您现在参加的是本次主题为谁在全球导演中国版货币战争的电话会议。那我们的活动现在正式开始。随着美国和人民币升值的这个呼声越来越高呢，美国欧洲不断向人民币升值施压，自身的气氛也越加紧张。在全球货币战争中，中美之间的汇率争端最受市场的关注。新一轮的汇改开始从6月份启动，进入9月份，人民币升值步伐突然提速，从9月10号到9月22号，人民币对美元持续9个交易日的上涨。到12月15号的时候呢，美元对人民币的中间价已经报为 6.6497 元，飙升至了汇改以来的新高。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也决定自从10月20日起开始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利率的基准利率，这也是中国央行时隔三年之后首度加息。那关于这个欧美不断升压人民币汇率走势呢，还有这个国内进出口业务又会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还有房地产调控的层层加码，房价是否能够降下来，这些的问题，包括四季度的通货紧缩的这些政策是否能够抑制通货膨胀的这些发展呢？那今天我们 S Council 是非常荣幸的再次邀请到了宏观经济权威的专家夏教授。那但是这个夏教授呢，在接下来的会议当中会由当前的宏观经济数据以及宏观经济的这些形势热点出发，分析并且预测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以及汇率变化，甚至乃至对中国是甚至是世界的这么一些影响。希望呢这些夏教授的分享呢能够给我们各位的企业家带来一些参考性的意见。那夏教授现在是江西财经大学的副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江西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工商管理学博士学位，连续三届获得江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在八月份的时候呢，通过我们 S Council 的邀请，当时夏教授给我们的会员以及在中欧的同学呢，也进行了一场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分析的会议，把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用非常生动的手法呢诠释得非常清晰，对针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呢也做了非常多的趋势性的分析。当时我们的会员还有中欧同学呢都是意犹未尽，对于活动的满意度呢也达到了100%。那今天我们又很荣幸的请到了夏教授来给我们今天做这个演讲。那现在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嘉宾，大概呢在这场会议会有一个半小时的分享时间，之后我们会留大概10到20分钟的时间给各位财税同行与我们的嘉宾做交流互动的活动。如果电话机前的财税同行，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电话会议当中和我们嘉宾进行互动。那在这里您可以拨打021-6270-5678转1009找马小姐进行来提问。现在我们的活动正式开始，有请夏教授。夏教授
你好。喂，
哎，
你好。
您说。哎，
我讲话能听清楚吗？
可以可以，很好，非常好。
可以听清楚啊。
对
啊，行，让我开始说对吧。
好好，对，您请。
好，大家好哈，因为很多原因吧，我现在在外地，所以通话有点不便，我是用手机跟大家交谈，所以可能谈的时间不宜太长。我想今天这样吧，也主要还是围绕着现在大家普遍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啊，和大家交流。这个可能现在啊，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啊，就经济层面来讲，可能最大的障碍就在这了，就是人民币汇率问题。昨天就是10月24号啊，我们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的特别代表，也是我们国家国务院副总理王副总理呢，在青岛的机场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别代表，也是美国财长盖特纳的，有一个短暂的会谈。当然现在在网上也可以看到一些相关这个双方会谈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么我想呢，为什么双方有这么一次青岛机场的短暂会谈，那么它的背景是什么呢？我想从两个角度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第一个角度就是从我们中国方面来看呢，刚刚不久啊，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可以说是世人注目的一个会议，那就是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那么这一次会议的召开之所以说引人注目的话，当然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国家领导层的这个啊叫什么呢，叫啊这个面向未来的发展问题，这个已经定下了一个基调了。另外一个基调就是这个我们国家的十一五规划已经基本上要告一段落，要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考虑未来的中国经济怎么发展，至少在未来的五年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发展的问题。所以这次会议的话呢，这个最好以一种全会公报的形式啊，对外界公布了一个新的信息，那就是我们未来五年呢，中国要开启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转型。这个转型的主线是什么，这也是我以前在上海跟大家探讨过的。那么从今年以来我一直跟大家谈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也就是我们今年两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报告里面谈到的两个主题之一，一个就是经济主题，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第二个就是民生主题，那就是要让老百姓生活的有尊严。那么围绕这两个主题，这是我们今年两会的一个主线。那么这一次是十七届五中全会的主线呢，也就是围绕这个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这个主线来的。那么从这个主线下呢，我们看到了未来的五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呢有三大转型。那么一个就是从啊外需向内需转，另外一个就是从高碳向低碳转，另外一个就是从强国向富民转，这三大转型。那么你们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在哪呢，就是我们中国部署这个三大转型呢，把外需向内需转型列为第一个啊，列为第一个。这里面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因为这个不可能在这个电话里面呢跟你们把数据问得非常详细，讲了我怕也听得稀里糊涂。但有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呀，这个这几年以来的外贸情况的确是日子不是很好过。当然我们也思考了很多办法去如何把外企工作做得更好，但是看来的话呢，现在情况啊，从外部环境来看不是十分的理想，不是十分的理想。尤其是近期以来的美国政策对中国的政策啊，那么看来的话呢，中国也应该做出一些思考来应对这个问题。我想从外需向内需转的话呢，不仅是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可能也跟我们中国目前所处的外部环境有很大的关联性，很大的关联性。所以呢，把这个外需向内需转呢，作为我们三大转型的第一个方面啊，这是一个。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也当然也给美国一种思考。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美国方面来看，那么年本在10月5号准备出炉的那个美国新汇率报告的话，也就是这个最新一期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那本来是14号要出炉的，结果呢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就给推迟了。那么年来认为啊，在这个报告里面会不会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个问题那么写进去，这一点也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美国从1988年开始的话呢，在他制定一个叫贸易和竞争力综合法案，那么根据这个法案就要求财政部长啊，他每半年就要向国会呢提交一次汇率报告。那么按照规定这个14号就应该向这个国会提交报告，但是这次美国财政部推迟这个问题。那推迟了以后到底这个报告它最终还在出炉的，还在出来的，这个报告对中国的汇率做何种评价或者做何种政策取向，这个还是个未知数。所以你到底是把中国列为非常超中国，还是不列为非常超中国，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列进去还是不列进去，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呢，问题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最近这一两年来的情况来看呢，美国在经济复苏方面的确是想了很多办法。我在今年上半年到上海去讲课的时候，我也谈到一点，你像美国今年以来有三大政策出炉，那个出炉， 第一个嘛，那就是他重新思考信息化的一个政策问题，那么又重新思考一个工业化的进程问题，这是第一个政策。第二个嘛，就是认为美国要重视投资了，那么重视投资就需要提高储蓄了。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要开发新兴市场啊。那么这三个政策当中的第二个就是提高储蓄的问题，我也说过，那么截至今年四月份，美国银行的储蓄就已经超过了去年前年。但是呢，如果从整个情况来看，尽管储蓄超过去年前年，但是整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因为它仅仅升了5.8%左右。所以呢，原本美国希望通过消费来拉动，拉不动，消费拉不动以后呢，又想靠投资带动出口，但是这种带动的速度来讲，可能实在太慢了，因为美国有点沉不住气。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可以说美国的汇率政策变化，我认为它不仅是针对中国来讲的，它可能针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对中国来讲，他认为啊，这个让人民币升值是不是更有理由？它理由在哪的呢？那我觉得我们就必须要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在最近这一两年来的一些变化，我们中国的贸易结构的变化。其实你看看从去年到今年以来，真正的从总体来讲导致中国的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可能就是两次了，一次就是2009年的4月份那次变化，另外一次就是2010年4月份那次变化，就是今年的4月份那次变化。2009年4月那次变化的话呢，是主要是什么呢，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呢，由美国变成了欧盟了。那么今年4月份那个变化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原本第三大贸易伙伴是东盟啊，是东南亚地区，那么今年四月份以来的话呢，日本取得了东南亚地区，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现在的中国的贸易的基本情况，就是在海外的市场贸易伙伴的关系啊，如果从这个情况来看，就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应该是欧盟了，第二大贸易伙伴应该是美国了，第三大贸易伙伴是日本了。但是我们跟这三大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的话呢，那么从整个贸易情况来看呢，我们跟欧盟的这个贸易是维持一个中欧贸易逆差情况，而我们跟第三大贸易伙伴就是日本，目前情况来看也是维持中日贸易逆差情况。那么我们跟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当然依然还是中美顺差情况。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中国整个总体贸易情况是维持一个中美贸易，中国的贸易顺差，就整个情况是顺差。我们跟第一大贸易伙伴是逆差，跟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逆差。那我们跟中国第二大中国跟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的贸易呢是顺差，而整个中国的总体情况是顺差。所以的话，像美国就认为他有理由让人民币升值了。那么围绕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个长期以来的这个问题啊，对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政府的理解呀，可能跟美国政府理解有点不一样了。那么中美贸易的顺差问题这一点来讲，可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一致认可的，都认为存在中美贸易顺差。但是顺差的多少，有多少顺差这个问题的话呢，中国跟美国有不同看法的。其实早在1999年的时候啊，当时四月份朱镕基访问美国的时候，他就在美国纽约发表过一个演说，他的演说里面就说了一句话，我承认中美之间的贸易存在顺差，但是不像你们美国说的有那么大。那么当时美国在99年说中美贸易顺差是600多亿美元嘛，那么我们总理认为是没有那么大。那么他进而就谈到为什么原因导致中美贸易顺差呢，他就认为什么，他就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不公平贸易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东西是美国需要的，我们给了美国，但是我们中国需要很多东西美国是不给我们的，比如说通信卫星。本来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的时候，我们跟休斯通信公司就达成了一个协议的，要购买通信公司两颗卫星，但是后来美国政府以种种借口作为理由拒绝向中国出口这个卫星问题。那么正因为这样，我们中国想买美国的货我们买不到，而美国硬卖一些我们不要的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用朱镕基的话说，硬买一些玉米大豆给我，我有。所以这才是造成中美顺差的主要原因，责任不在我们，在美国。当然前提是我们中国也承认的确存在的顺差，但是不像美国认为的那么大。 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中国对美国的这个数据的这个问题啊，存在一个质疑。但是这种情况在当时来看，以至于到今年以来，那么也是我们中国单方面的一个说法。那么至于美国，甚至美国之外的其他一些国家，对这个中美贸易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数量怎么这个数据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加以很多的评论。甚至的话呢，很多人还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谈一些观点和一些问题。那么非常有意思，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可能你们知道，从上个礼拜开始吧，上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世贸总干事啊，对这个中美贸易顺差问题有一个表态。那么在他认为到，他也认为中美贸易顺差的统计有问题，就在这个统计上有问题。那么最近非常有意思，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网上的一个报道，说是这个即便是造成中美贸易顺差，那么在美国国内也有学者这么认为，他认为这是美联储无限制的信贷政策和财政赤字所造成的。这是从原因上来讲，那就是说你美国自己造成的。特别是这个华盛顿大学有一个教授叫阿斯卡里的，他最近也发给了一个观点，他也在质疑这个贸易这个顺差的这个问题。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有没有同情者，现在开始有了一些包括美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在内的一些同情者了，对这个问题啊也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围绕着中美关系这个顺差的问题存在，我们跟美国啊也有一致的观点，就是的确存在顺差，只是顺差大小问题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有个问题了，那就是人民币的这个如何来发挥它的作用，来使在中美贸易顺差的之间的问题不至于过大，甚至的话呢趋向于平衡。所以为这个问题的话呢，中国跟美国政府也确实做出过种种努力。那么记得早在我们2007年党的17大召开之前的时候，当时的美国财长鲍尔森举过两次访华，那么当时我们主管金融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是吴仪，那么在北京的话呢，鲍尔森呢就动不动给我们讲两句话啊，第一句话就是你人民币要升值啊，还有第二句话就是你资本市场要放开。那么我们吴仪副总理呢也就给他回答两句话，人民币我升值。至于资本市场开放问题的话，目前中国情况还做不到。那么到17大召开完了之后呢，鲍尔森在2012年有过第三次访华。那么这次访华的话呢，他就重新把这两句话拿出来跟吴仪谈啊，你们人民币要升值，然后资本市场要放开。吴仪就谈到人民币我愿意升值。那么所以呢，当时就传他说鲍尔森那三次访华，每一次访华带来人民币升值。但是围绕着第二个问题，资本市场开放问题的话呢，那么无疑在第三次2007年第三次接见这个鲍尔森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也是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啊，至于资本市场放开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你下次来中国，我们以后再讨论吧，就这我们再来讨论吧。那么这个话一这个话的话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我们我们可以解读一下，就中国跟美国的文化差异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了。那么毕无疑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我明年就退休了，至于你明年来到中国，那就不是我跟你谈这个问题了，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美国人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你中国是不是以前一直是关闭这个问题不谈，现在你下次我再来的时候，你就愿意跟我谈这个问题呢？所以呢，在2008年鲍尔森在4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就为这个问题带来了一个底线，为人民币升值和资本市场开放问题带来了一个底线。喂，
哎，你好，肖教授。
喂，我讲话能听清楚吗？
能，很好，能够听。
好嘞，好，能听清楚啊，好，我继续往下讲哈。
好的。
那么这个底线是什么呢？那就是鲍尔森4月2号在北京，我们见他的就不是吴仪了，是王岐山了。那么他在北京就活盘托出了当时布什政府的底线， 他认为从他当台长那天算起，人民币升70%也不为过呀。这是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概念。当然后来有人就把这个话70%也不为过这个话呢就算出来了。他认为美国布什政府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底线应该是6.70，而当时4月2日的人民币汇率是7.0116。那么围绕这个问题的话呢，王岐山同志就跟他回答，他说人民币我升，至于升到什么程度，这个度在哪，那么还需要我们两国政府啊今后再进一步磋商。那么应该最好是，他说我6月到美国去举行中美框架对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商量。那么至于第二个问题，资本市场的开放问题的话，当时王岐山是断然的回绝了美国的这么一个要求。那么在后来6月，王岐山在华盛顿举办双方经济框架对话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平衡演说，他认为中美双方就应该本着这个问题，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应该从两方面的利益来考虑，在两国之间呢寻求利益平衡点。那么这个平衡演说的背后，就有很多人就说，那么这是符合中国中庸之道的，那么你美国要我升到6.70，我是不干的。当然当时的汇率是7.0，那么之间这中一下平衡一下，当时是否给出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活动范围，就是6.825到6.85之间。那么6.85到6.850之间，这个汇率框架应该是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那么在6.85到6.850的理解上，我们政府应该来说对得起美国。你看看从2008年6月开始到2009年的6月，也就是盖塔纳在6月访问中国之前这一年间，我们中国可以说在汇率方面是兑现了承诺的，就是从7.0后来到6.9，然后呢慢慢就把汇率升到6.8的上方，6.828、6.83啊，6.83，那么接近了6.85这个段位。我们并没有把人民币的汇率的话呢向6.850那个方面去靠，而是靠向6.825这个方位。所以呢在这一点上，盖塔纳作为财长来讲，他也说不出话来。应该在去年6月2日盖塔纳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在北大有个演说，那么当中有一句话就是允许中国实施灵活的汇率制度。当然这句话之前，在我们中国呢5月银行悄然放松银根，有人说银行悄然放松银根，这是从国家内部来讲，从外部来讲就是美国的外部环境没有逼供中国人民币太狠的意思，所以内外环境的话呢就把我们中国的这个汇率啊最终推向了3400多点的高位。当然了，那么这个2009年6月2日盖塔纳的演说允许中国政府实施灵活的汇率政策，正着这个话呢以后啊，美国在去年下半年以来在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什么问题呢？大家都知道从20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如何让经济复苏，的确想尽了一切办法，这个我就不去细细的去把那些他的措施啊就讲得很详细了。但是在到2009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在反思他这一切办法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对的。他的过去就认为这个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啊好像一个人生的病似的，生了病嘛他就需要打针啊吃点药啊，那过去也是这样思考的，认为打针吃药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到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话呢，美国猛然发现一个大问题了，认为这种病不是一般的病，你光吃药打针是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要做外科手术，而这种外科手术对美国国力来讲，就是要从结构上思考美国的经济结构是不是合理，就是要来一次国力经济大调整，重新布局美国的国力经济，这是一个。第二个，对外来讲，就是如何确保美元的霸主，因为他已经隐隐约感觉到了来自欧元和人民币的冲击，所以呢，他对外做两件事。第一个，就国际性的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当中如何来确保美元的制度性地位， 就好比历史今年我们前面看到的国民电竞案一样的，王光义干嘛要这么做，就是为了确保他自己在国民电竞的控制权。美国也担心，担心别的国家来冲击他的美元啊这个制度地位，所以他必须要保证在国际金融组织内部要确保他的控制权。那么穷四月一号到四月三号的第二次金融峰会开始，到随后的华盛顿金融峰会，到加多伦多的金融峰会，还有我们马上下个月召开的首尔金融峰会，他都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如何确保美元的控制权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好，在世界银行这个组织内部也好，他的控制权怎么确保他，这是他思考的一个问题。另外他感觉到了现在的美元呢，就有点类似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的那个时候情况了，因为当时是日本的日元和西德马克两个国家货币携手来冲击美元的自主货币地位。那么他现在他认为现在是欧元和人民币在冲击美元的自主地位，所以他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对立来讲他的确要调整经济结构，另外一步来讲就如何确保美元的自主地位，他做了一系列的一些政策的调整，这样调整。那么在确保美元的支柱性货币地位的这个方面，那么除了在国际金融组织内部的控制权争夺有那个确保以外，那就是拿起了斧头砸向了欧元，同时也砸向了人民币。那么甚至他认为通过人民币升值这个做法如果不能够得到实现的话，那我就宣布你中国是回去炒中国，朝中国。当然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也做了种种的努力，大家都知道。那么在四月份华盛顿第三次金融峰会期间，当时美国就提出来了，他说你人民币配合中国就宣布是汇率朝中国。当时我们胡锦涛同志也很牛，在华盛顿也说了一句话，我最讨厌别人逼我，是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随后在六月份来的啊，15月份到六月份，我先忘了这个具体时间了，就是中美经济框架对话和国家安全对话。那么美国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希拉里啊，一个就是这个盖德拉。那么我们在这个会议之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做了一些外交努力。那么在会议开幕的当天，我们锦涛同志致开幕词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说这一次中美经济框架对话将不讨论汇改问题，将不讨论汇改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发生在五六月份那个时候，但是呢这个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中国必须在六月份重启汇改。结果我们在六月份重启汇改以来，我们中国人民的升值幅度就开始了，开始起来了。那么你们可能还记得，在今年六月二十一号，中国的汇率还是6.875，6.875什么意思？就是站在6.855的这个位置上面，但是六月二十二号的人民币的汇率就彻底击穿了6.825了，到6.7980了。那么这个外部环境这么一种变化，就让我们国民呢就感觉到一个问题，哎呦，这个外部的环境人恶化呀，因为人民币这个升值已经超过了当年布什政府的底线了，那中国的外部环境是不是人恶化了呢？所以这样一种情况直接导致我们国内的一些经济面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都知道这个股票是晴雨表，你这么一个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下，当然股指可能也就会受影响，所以你就很快看到股票就开始在跌了，导致29号那一天彻底击穿了上证2500点，到了2427.05嘛，后来下降到2300点去了。所以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国内的经济影响是很深刻的。